话说这幕末乱世，各家诸侯的日子可不一样。有的藏富的流油，动不动就能养几千上万兵马，有的却穷得叮当响，连藏主都得借债过日子。这其中的差距比现在企业之间的贫富差距还要悬殊。您想想，同样是大明，凭什么有的能富甲一方，有的却债台高筑？这背后的门道可大着呢。且说要理解幕末藏财政，得先从德川家康那套石膏制说起。所谓石膏，就是按土地能产多少石米来衡量一个藏的财力。表面上看，这套制度挺公平，你有多少地能产多少米，实力一目了然。可现实哪有这么简单？石膏这玩意就好比现在看企业注册资本数字写得再漂亮，不代表银行里真有那么多钱。德川幕府把天下分成300多个藏，每家都有个石膏数。加贺藏102万石，听起来是不是很牛？萨摩藏77万石，长州藏36万石，看似差距明显。但您知道吗？到了幕末时期，长州的实际收入未必比加贺少，萨摩更是富得让人眼红。为什么？因为石膏只算农业产值，不算工商业。这就好比只看基本工资，不看奖金提成一样，能准确吗？咱们先说说那些有钱的主。萨摩藏表面上77万石，实际收入至少翻一倍。怎么做到的？人家不光种地，还做买卖。通过琉球王国，萨摩暗地里跟中国做生意，丝绸、砂糖、香料，什么赚钱卖什么。幕府禁止对外贸易。没关系，我是通过蜀国琉球做的，名义上不算违法。这套路够聪明吧？等于是开了条秘密财路，别人眼红都没办法。长州藏更绝，36万石的小藏却敢跟幕府叫板，靠什么？盐和纸。下关那地方晒盐条件好，长州大力发展制盐业，还搞起了造纸。这些专卖品利润丰厚，比种的强多了。到了幕末，长州每年光专卖收入就顶得上好几十万石米的价值。再说肥前藏，也就是佐贺藏郭岛执政，这个藏主有眼光，早早就搞起了军工业，反射炉、大炮、西洋技术样样精通。这些东西成本不高，但卖给别的藏价格不菲。技术垄断就是这么赚钱。这些富藏有个共同点，都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农业只是基础，真正的财富来源是工商业和专卖制度。穷藏就不一样了。他们大多恪守祖制，认为武士就应该靠土地吃饭，搞什么工商业有失体面。汇金藏就是典型例子。松平荣保这人品格高尚，对幕府忠心耿耿，但理财能力实在一般。汇金土地并不差，但就是穷。为什么？
保守，
不敢搞商业，不愿意变通，死守着传统的农业经济。到了戊辰战争时期，汇金已经穷到什么程度？连军费都凑不齐，只能靠借债维持。这样的经济基础，怎么可能打得过财大气粗的萨长联军？仙台藏也是如此。62万石的大藏，按说应该很有钱。可实际上债务累累，家老们为了筹钱，把能当的都当了，能卖的都卖了。这些穷藏的问题在哪？就两个字，单一。收入来源太单一，全指着农业税。遇上个天灾人祸，收成不好，立马就捉襟见肘。说到这里，您可能要问了，幕府为什么允许有些藏